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绝望的年轻人抓住文革这根稻草吗？第二个是中俄战略轰炸机，日本近海示威。第三个是美国审查免签证入境外国人的社交账号。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10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NHK 报道，日本防卫省表示12月9号俄罗斯两架图95战略轰炸机和中国两架轰6轰炸机在日本四国近海联合巡航，中俄四架轰炸机经过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解放军有四架歼16战机护航。日本防卫省指出，俄罗斯一架预警机和两架苏30战机出现在日本海上空。日本防卫省指出，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对中俄战略轰炸机进行了监视警戒监视。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2月10号在推特上发帖说，中国和俄罗斯进行战略轰炸机的联合巡航，意图对日本实施示威，这是日本国家安全上的重大忧虑。日本官方长官木原忍12月10号在记者会上指出，中俄战略轰炸机联合巡航是一种示威行为，日本表达重大关切，实施警戒监视，防止侵略领空。中国国防部发言人12月10号说，中俄联合巡航是年度合作计划内的项目，展示双方共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和能力。日本防卫省指出，12月9号当天，解放军辽宁号航母和三艘军舰出现在冲绳县北大东的北冲绳县北大东岛以东450公里海域。那么12月7号辽宁号航母起飞的战机对日本 F-15 战机进行了火控雷达的锁定。日本防卫省表示，中俄联合巡航范围第一次扩大到了日本四国近海。那么中俄战机联合配合中俄战机配合解放军航母在日本周边联合军事活动也是第一次。日本政府12月9号晚间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和俄罗斯传达了严重关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2月9号针对中国战机雷达锁定日本战机事件指出，发言人指出，中国的行为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美日同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固且团结。这美国是非常低调的回应，因为川普还等着习近平买大豆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所谓的交易啊。那么另外共同社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通报，四艘中国海警船12月10号下午4点进入钓鱼岛12海里范围啊。那么中国海警船上都搭载了机关炮，下午5点45分左右陆续离开。这是中国政府船只连续26天出现在钓鱼台附近岛屿附近海域。新华社报道说，中国海警2501这个舰艇编队12月10号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维权巡航活动。以前新华社不这么报道，这种报道非常有挑衅味道啊。那么习近平这一轮骚操作对日本舆论来说，他只能证明高市早苗的判断是对的，日本真的受到了中国跟俄罗斯的威胁，这是第一。第二，彭博社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12月10号发布新的规定，免签证入境美国的外国公民在填写 ESTA 表格的时候必须提供过去5年社交媒体的账号，供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审查。有40个国家公民可以免签证进入美国，并且可以停留90天。那么这些国家包括意大利、德国、日本、英国，还有谁？台湾啊。那 那么免签证旅客前往美国之前要在网上填 ESTA 表格，那么只有获得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批准之后，航空公司才会允许他们登机。那么除了免签证国家之外，其他国家公民在申请美国签证的时候也要求提交过去五年社交媒体的账号信息。那么这份新的规定公告之后就进入了60天的公众意见征集期，国土安全部会对收到的所有意见进行整理，然后发布正式的规定。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实施更加严格的移民政策，那么引起了外国旅客普遍的担忧和恐慌。那么国土安全部的新的规定会对美国的旅游业造成一次又一次沉重的打击。美国旅游协会预测今年美国的外国游客数量是6790万，同比减少490万，下跌 6.3%。 世界旅行和旅游协会旅游理事会表示，美国很可能成为今年唯一一个外国游客下降的国家，美国因此会损失125亿美元的旅游收入。这是第二、第三。金融时报报道，加拿大创新科学与经济发展部12月9号公布加拿大全球影响加人才计划，全球影响加研究人才计划。那么加拿大计划未来12年投入17亿加元，招揽1000名国际顶级的研究人员，包括旅居海外的加拿大学者。那么这笔资金来自2025年联邦预算中的新增科研拨款。那么抱歉，那么这部分这个资金分成四个部分。第一，100亿加元用来支持大学招揽世界级的讲座教授。第二，12亿加元用来吸引年轻的研究员。第三，40亿加元为引进顶尖学者，配套实验室设备等科研基础设施。第四是1.4亿加元提供600个博士奖学金和400个博士后奖学金。路德社报道说，加拿大的天体物理学家 MIT 教授西格决定在明年9月回多伦多大学。西格说他自己回流加拿大的原因是美国科研经费被砍，而且前途不明，很多人不得不缩小或者是放弃原来的研究计划。这里讲到这个奖学金啊，其实美国大学没有奖学金，很多人经常讲啊全额奖学金，其实美国大学是助学金啊，讲的是助学金，不是奖学金。说这个人成绩很好，他拿到了全奖啊，其实不是奖学金，是助学金。只要你的家庭收入低于某个标准，你就能够申请助学金。不是奖学金，跟你的学习成绩没有关系啊，只要你够穷啊就能申请。实际上大部分中国人都能够，中国家庭都能够申请这些奖学金啊助学金啊。但是很多人把这件事情讲成是因为他成绩非常好，拿到全奖或者拿到是什么都一半什么的，其实都是助学金啊，不是没有奖学金啊。第四，自由时报12月7号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将会在农历新年之后，就春节前后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啊。那么中共要求国民党拿出3张会面的门票，包括阻止民进党政府提出的国防特别预算，阻止强化国家安全的立法，以及推动国民党的改革，恢复国民党的路线方针，就是中国统一啊。那么12月10号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自由时报向来虚假报道见长，有关政协会和3张门票的内容无中生有，凭空捏造。陈冰华在记者会上又说啊，开罗宣言等国际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都确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政府取代中华民国政府。那么事实上，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都不是法律文书啊，只有旧金山合约是法律文书，具有法律效应啊。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从来就没有替代过，从来就没有替代过中华民国，中华民国还在。替代啥意思？替代就是一个剩下一个不剩下呗，两个都在，什么叫替代啊？中华民国政府也从来没有消亡，也没有被替代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这是基本事实啊。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都否认，说明什么？说明你在胡说八道啊。第五，美联社报道，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希金斯12月9号击败这个共和党候选人冈萨雷斯，成为迈阿密第一位民主党市长啊。那么这位冈萨雷斯候选人得到了美国总统川普的力挺啊，而这位这个希金斯成为30年来第一位民主党籍的这个迈阿密市长。那么美联社和 ABC 12月9号晚上在投票站关门后不到一个小时就宣布希金斯胜出啊。迈阿密选举委员会公布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希金斯拿到了 59% 的选票，冈萨雷斯大概拿到了 41%、啊、那么这次选举原本是一个地方性的市场改选，它被拉高到了全国的政治层面。佛罗里达州被视为是川普的大本营，白宫也把这场市长选举提升成为检验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特别是在拉美裔选民当中影响力的一个小型公投啊。那么所以呢，川普在社交媒体上为冈萨雷斯站台，说冈萨雷斯让迈阿密继续伟大。那么在2024年大选当中，迈阿密罕见的选投给了谁？投给了共和党的川普啊，就是川普是1988年以来第一个在迈阿密获胜的这个总统候选人。结果但是同一群选民现在改投民主党。另外民主党候选人这个吉斯勒12月9号出人意料地赢得了乔治亚州众院的第121选区的席位。那么这个选区是本来是十拿九稳的共和党的地盘。2024年总统大选，川普在这一带的选区拿到了 56% 的选票。那么上一届众院选举，共和党人叫维多尔以61-39的优势击败了吉斯勒啊，那么这是一个典型的红区翻盘的一个选情啊。吉斯勒说，2024年传统保守派的选民捏着鼻子投了共和党，期待低物价和更好的经济，但是这些承诺没有兑现啊。另外，在田纳西的第七选区，共和党的候选人艾普斯以不到9个点的优势击败了民主党的对手叫阿夫廷本。那么在其他地方共和党赢9个点可能是压倒性的胜利，但是在田纳西的第七选区却不是，这是一个典型的红区。2024年川普在这里赢了22%，所以这应该是个非常大的优势。那么白宫幕僚长威尔斯12月9号在推特上说在网络谈话节目当中说到共和党准备把川普放到选票上去，让他为明年的中期选举到处跑拉票。不过呢，这两次呢川普背书的候选人都输了，所以川普在明年中期选举 到底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还不确定啊。这是第四，这是第五、第六。英国外交发展部12月9号宣布制裁两家中国企业，一个是四川安巡信息技术公司跟诚信科技集团，理由是他们对英国和及其盟友发动了网络攻击。声明指出，四川安巡攻击了全球80多个政府和私营机构，那么诚信科技控制和管理了一个隐形的网络，隐蔽的网络，为他人实施网络攻击提供技术支持，攻击的对象包括英国的公共部门。这两家公司都是私营企业，但是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评估认为，中国这一类的私营公司都是向中国政府的情报机构提供服务，提供外包服务。第七，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正在密切监视太平洋地区活动的解放军舰队，同时澳大利亚向太平洋岛国详细通报了解放军舰队的武装性能和远程打击能力。12月1号，澳大利亚国防司令部公开表示，在帕劳以北500海里发现了解放军舰队，那么这支舰队正在从菲律宾海进入太平洋水域，有可能进入澳大利亚领海。那么这支解放军舰队由四艘舰艇组成，包括一艘两栖攻击舰、一艘导弹驱逐舰、一艘护卫舰和一艘综合补给舰。那么分析人士指出，这一艘舰队拥有强大的远征能力和持续的后勤保障能力。澳大利亚保持高度警戒的原因是因为2025年2月到3月解放军有一支舰队围绕着澳大利亚航行了一个星期，绕一圈，澳大利亚绕一圈，并且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国际水域进行实弹演习。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2月2号曾经表示，中国军事扩张的速度让人担忧，并且缺乏透明度。这是第七、第八。财新网报道，香港政府2月10号发布公告说，武汉肺炎疫苗接种异常事件保障基金，叫武汉肺炎疫苗接种异常事件保障基金，将会从12月23号停止运作。那么截止2025年10月30号，这个保障基金一共处理了1408份申请，其中有527份申请获得批准，涉及的异常事件包括严重过敏反应、这个面瘫、心肌炎、心包炎以及多型红斑等等。在全部1408份申请当中，有124份是死亡个案的申请，不过最后只有2份申请获得了批准。那么这个基金总共发放了 1.54 亿港元的援助款项，为了应对新冠武汉肺炎疫情，香港为香港市民提供了两款疫苗，分别是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的复必泰，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个，那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科兴生物的科尔赖夫疫苗。那么香港政府2021年2月设立保障基金，为接种疫苗后出现严重异常事件的人提供经济援助，现在这个基金正式结束运作。看见没有，香港还保留了原来一个城市运行管理基本的模式，就是出了问题要去解决。中国政府会吗？中国政府不会。中国政府到现在他成立了过任何一个基金来援助这些受疫苗影响的人吗？没有，完全没有。所以中国政府到现在他还不会管理一个国家，他们根本没有资格管理国家。第九，法广报道，12月10号是世界人权日，27个国际人权组织发表联合声明，要求香港政府撤销对智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和前副主席周幸彤的起诉，并且立刻释放他们。 智联会过去一直在举办悼念六四事件的活动。另外，中国人权捍卫者也在12月10号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通过公权力打压维吾尔族、藏族和香港人，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被关押的人权卫士，包括香港法律学者戴耀廷。然而，就在世界人权日的前一天，12月9号，香港政府援引基本法第23条起诉了民政前副召集人王安然，指控他发布有关大埔洪福苑火灾和政府应对措施的评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托尔克要求香港政府立刻停止通过国安法打击打压意见人士，阻碍公民，要求彻底调查火灾真相。托尔克还要求香港政府废除或者是修改不符合人权的香港国安法。第十，红星新闻报道，12月9号晚上9点半，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丹凤路一栋四层楼的房屋发生火灾，造成12人死亡，死者是姓吴的一家人，四代同堂。那么着火的建筑物是下层的这个它的结构是底下是商店，上面是住宅，一楼是一个五金店，楼上住家，最先着火的是楼下的这个商铺啊。那有明火从紧闭的门窗中窜出啊。那么当天晚上10点03分，现场明火被扑灭，那么有全家人基本上全部烧死在房间里啊，非常惨啊，好像说是只有女主人逃出来。那么起火原因正在调查。11，新华社报道，上海第一中级法院12月9号一审判处海南省委书记、前书记罗宝明有期徒刑15年。那么指控他罗宝明受贿 1.13 亿人民币。法院指出，罗宝明受贿时间是从95年到24年。那么期间，罗宝明担任天津市商委主任、海南省委副书记、海南省的省长、海南省委书记。那么罗宝明现年73岁，他在去年7月主动投案，他是十八大以来第二位主动投案的省委书记。这是11、12。法新社报道，柬埔寨和泰国之间的边境争端12月9号再次爆发激烈的军事冲突。截止12月10号，柬埔寨有9名平民遇难，那么泰国有4名士兵死亡，两国总共有50多万人逃离家园啊，这其实是转移迁离啊，其中泰国有40多万，柬埔寨10多万。柬埔寨和泰国相互指责对方率先发动了攻击，那么战火已经扩散到了两国的5个省，边境地区炮声不断，坦克、战机、无人机持续投入战斗。泰国军方12月10号发消息说，泰国陆军特遣部队和空军当天发起联合空中行动，派出了一架 F-16 战机攻击了柬埔寨的军事基地。那么逃离家园的民众表示，这次战斗远远比今年7月份的冲突更为激烈。美国总统川普12月10号说，他会再次介入柬泰边境冲突。川普今年7月份曾经协助双方达成停火协议，现在看来这个停火协议相当脆弱。从军事实力来看，柬埔寨显然不如泰国。这是12、13。纽约时报报道，美国三家民权团体12月9号向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美国司法部，要求司法部立刻公布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打击所谓运毒船的法理依据。三家团体分别是美国民权联盟、维护宪法权利中心和纽约公民自由联盟。9月初以来，美军执行了22次这种类似的打击行动，导致87人死亡。这三家团体还对美军第二次打击事件提出质疑。 在9月2号的行动当中，美军击中了载有11人所谓的运毒船，后来发现其中两人生还，就再次下令攻击，并且导致他们死亡。那么国际法学者指出，在公海上用导弹击沉所谓的运毒船，属于法外处决。14 BBC 报道，丹麦的格陵兰裔家长正在为他们孩子重聚而奋斗。那么这些孩子被丹麦政府强制带走，理由是他们的父母没有能力通过育儿能力测试。育儿能力测试是丹麦儿童保护体系中的一种评估工具，当社工认为某个家庭可能存在风险，就会对这个家庭进行育儿能力测试。那么近年来，有几百名在丹麦生活的格陵兰裔家长没有通过育儿能力测试，就被认定不具备抚养能力，他的孩子就被送进了寄养家庭或者机构。因为公众强烈抗议，5月份丹麦政府禁止对格陵兰裔的家庭使用这种测试，并且承诺审查300起儿童被带离案件，但是到现在6个月过去了，没有一名儿童被送回他们的父母身边，家长走上了更公开更激烈的维权之路。我认为这件事情非常的荒谬啊，非常的荒谬。你可以帮助他，但是你不能把孩子拿走，把孩子拿走这是严重的对人权的剥夺啊！这叫什么？这叫欺负人啊，特别是少数民族啊。15，中国国家统计局12月1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 CPI 同比上升 0.7， 高于10月份的 0.2。 国家统计局偷偷摸摸在做手脚啊。统计局自己解读说，11月份 CPI 这个涨幅扩大，由这个说是由食品带动啊。中国就在通缩，你把它由 0.7 拉到 0 点几都是通缩。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的物价显然不是上涨，而是下跌啊。那么数据还显示，11月份工业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下跌 2.2%， 连续38个月下跌啊。基本上通缩这件事情人民银行一直不承认啊，那么国家统计局就一直在偷偷摸摸的做手脚， PPI 就没办法让它复数，但是 CPI 呢就搞个负的零点几，然后负个零点正的零点几啊，用这种方式来让你没办法得出这个通缩的结论啊，他就不断的搞这么搞啊。你去看一下中国历史上，就是有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以来，有多少次物价指数在一之内的范围波动这么长时间呢？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数据操弄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下面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绝望的年轻人抓住了文革这根稻草吗？有关文革的话题最近冒出来，我们今天就聊一下这个话题。先讲讲中国现在年轻人的处境和他们的心态，有两个帖子可以反映啊。一个帖子一，题目叫这是知乎上面的一个帖子，叫努力20年一无所有。帖子说，人生真是太搞笑了，20年前啊，村里第一个考上外省重点大学，2013年村里第一个在一二线城市定居，住房60平方，2019年生娃了，换成80平方，2022年二娃了，买了一个120平方，首付120万，贷款240万。那么毕业的时候呢，工资1000，慢慢拼搏，最高做到了总监，年薪35万。不过呢，只有一年时间，公司就垮了，失业一年，找不到工作，房子跌到了120万，卖了还不够还贷，离婚了，老婆带着孩子走了。作者就问，我做错了什么？ 从小就努力，没休息过，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竟然是这样的下场啊！白手干起来，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年过四十，有时候真的想撞车死了算，拿些赔偿给我年迈的父母，让他们老有所依。但是又不敢，不是怕死，是怕祸害了人家无辜的家庭。最后他说，时代的灰真是普通人难以承受啊！这是第一个帖子。第二个帖子说，为什么这代孩子心中压抑着那么多的愤怒和怨恨啊？帖子说，就业市场一塌糊涂，好多人在付费上班啊。月入三千这个梗是我发明的，帖子作者说的啊。绝大多数城市上班的费用就是三千块，三千以上才是你赚的钱，三千工资相当于义务劳动，三千以下相当于贴钱上班。你更不要说那些有些地方工作要买，临时工可以卖几十万，私企的工厂要交介绍费才能进，还有好多人成了永久性失业，他们大部分人还在假装上班，比如开个奶茶店，开个咖啡店，就像勇哥说餐饮里面的那些被骗的人，还有开什么古玩店、服装店、茶叶店，就算是亏损也要硬撑，装作自己在工作在赚钱，目的是保持还有工作的形象。前段时间参加了一个行业交流会，各路精英上台演讲，标题基本上是 AI 在叉叉行业上的前景， AI 能节省多少人力资源成本，说白了就是各行各业的老板正在集思广益，把又难管又懂劳动法的员工用 AI 代替。那么现在还提倡三胎，一年大学毕业生1000多万，这些三胎孩子们长大的时候到底能找着啥工作？现在的失业是真失业啊，可能这辈子就再也做不到同样的工作，因为他被替代了啊，取代了。网络大 V Leva 留言说，再过15年愤怒的人会超过2亿啊，从2020到2040每年都有1000多万年轻人找不到全职工作。你别说送外卖打螺丝算全职工作啊，1998年到2018年20年间每年出生的人口都超过1500万，2016年接近1800万，到2038年这群孩子大学毕业能有多少工作岗位给他们啊？这就是现在中国社会的状况，找不到工作，社会氛围很绝望啊。那么文革话题从哪里开始？ B 站有个博主，这个博主叫聊会儿电影吧啊，这聊电影的博主呢，11月2号连续3天更新了3期视频，这3期视频讲冯小刚的《芳华》啊，这3期视频总时长有1小时40分钟啊。那么电影《芳华》是2017年啊，其实蛮久了，17年上映，冯小刚执导啊。那作品是根据严歌苓的同名小说改编。这个电影讲的是70年代后文革时代的故事，讲的一群文艺兵的故事。这个严歌苓自己也是解放军跳舞啊，跳舞蹈兵啊，他是解放军的舞蹈兵出身，所以其实讲的他熟悉的事情。那这个聊活电影吧的博主呢，他解读视频呢是11月29号最后一期更新完。然后呢就社交媒体就开始讨论啊，所以讨论热起来吵起来，就很多人在看，很晚都有几万人在线在看啊。那么聊火电影吧在视频中讲文革啊，讲文革最后他说这帮高干子弟最后都他们赢了啊，有要资源有资源，要政策有政策，要市场有市场，时代的红利都被这帮高干子弟占尽了啊！说大哥，当年你的思想过于超前啊，已经近乎神人啊！ 他说这是我们根本无法比拟的。多年后碰得血头破血流，苟延残喘，才理解了当年你的坚持。他的大哥讲的是毛泽东啊。然后呢，这个网民就通过弹幕在视频里刷屏，人民是万岁，进行到底，就呼应这个博主的这个观点。那聊会电影吧的这三个视频 ,12 月5号突破3500万播放。啊，太火了，下架。啊，那么网络上的一些评论也删掉了。专栏作家王海12月6号在微信公众号费里尼有码字儿的，他的公众号叫费里尼有码字儿的，发了一篇稿子，说这个聊会儿电影吧的视频引起了网络轰动啊。他说是一次典型的教魂事件。教魂事件其实是个专有名词，讲的是当年这个叫什么，当年的这个河北一带的这个事件啊，教魂事件啊。嗯，义和团运动跟教魂事件是有关系的啊，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啊。文章说，把芳华当镜子的人不是看电影，是借古讽今啊，是借芳华的渴聊他们，聊的不是电影，也不是公平，也不是阶级固化，是也不是职场压迫，也不是为什么这么努力这么久也没有用啊，它是过度解读啊，说是正在成为时代无所事事年轻人的某种文化反动。最后他说，出口封得越紧，这个借尸还魂的隐喻就越猖獗。然后呢，网友乔志飞发了一个帖子，这个帖子写的真好啊，他的评论我觉得讲的非常到位啊。他说，这些天和朋友聊起如果文革重来的话题，大家都沉默了很久。有人说现在年轻人没吃过那十年的苦头啊，又被民族主义鼓噪，热血沸腾，真要顶层一号召，恐怕很多人会争先恐后的冲上去当急先锋，用这场大革命去排除异己，打击报复。那么说完了以后，大家都心里发冷，因为我们知道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真实的风险。文章说，其实现在年轻人没经历过那段日子，学校里文革被轻描淡写的写成是十年动乱，网上有人把红卫兵的打砸抢美化为激情燃烧的岁月，再加上这些年高强度的所谓爱国教育啊，一旦再出现类似的口号，会有不少人真心实意的投入，甚至觉得这是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他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当年最狂热的红卫兵最后自己被扔进了牛棚，发配边疆啊。他说，更让人焦虑的是，过去几年看到的反抗，白纸革命也好，各种维权也好，只停留在政策伤到我的层面啊。一旦当局稍作让步，声音就迅速消失啊。那么很多人愤怒，是因为他们个人利益受损，而不是真正的认清了专制本身的荒谬。等到风头过去，他们又回到日常，继续刷手机攒钱考公买房啊，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但所以呢，有人得出一个听起来很深刻其实很残忍的结论，就是这代人没得救了，得来一次浩劫，让他们亲身体验一下丧失理性的可怕。文章说，其实把希望寄托在另外一场浩劫上，就是对自己的放弃，也是对人类的极端不负责任啊。他说，历史早就证明，经历过巨大创伤的民族并不天然的会变得理性更善良，反而容易陷入更深的创伤循环啊。他举德国人的例子，举俄罗斯的例子，他说，我们凭什么认为中国人天生有免疫力，非得死一遍人毁一遍家就学会了珍惜法治理性和人性。这话问得非常有道理啊。 他说呢，现代很多人被民族主义蒙住了眼睛，但是他们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的战狼大多数只是在网络上，真要让他们砸掉自己的饭碗，抄掉自己的房子，让自己孩子没学上，断掉出国留学的路，很多人会瞬间清醒啊。过去几年经济下行，青年人失业，躺平潮已经让不少人从口号里退了出来，他们或许不说出来，但是心里已经开始怀疑，喊再多口号也换不来工作和尊严，所以人们不需要等锤子砸下来才躲开，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把锤子的模样提前告诉更多的人，把文革的老照片、受害人的口述、那些被枪决的年轻人的故事做成短视频，做成段子，做成表情包，让它在墙内流传啊，让每一次社会事件不公的记录，社会事件的不公记录下来，传播出去。他说这把真实的历史讲给孩子，讲给朋友，讲哪怕讲给一些一个人听，这些事情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是在给社会提前接种疫苗，每多一个人提前知道真相，就会少一个未来的打手，每多一个人从私怨中再往前走一步，就会看到制度的问题，就多一份改变的可能性啊！这个我讲的，我觉得讲的非常非常让我非常感动啊。他说别把希望寄托在再来一次浩劫才能教育大众上，那是我们能够选择最坏的路，也是最懒惰最逃避的借口，真正的出路就是在浩劫来到之前让它失去最肥沃的土壤，只要人性还在，希望就在，人类不必非得用更大的黑暗来重新学会珍惜光明。写得好吧，写得真好啊！文革是什么哈？我用一段杨继神的文字来讲一下啊。杨继神在这个他的著作《翻天覆地：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前言里有一段讲话，讲文革。他这么说，他说在官方文革史说文革的恶果是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造成的，这是在为毛泽东开脱，这也是对历史的歪曲。其实1973年8月才有四人帮这个名词啊，在此之前是不存在四人帮的啊，而且这个时候老干部大部分都复职了啊。那么文革经常中共的叙事经常老干部被整，但实际上1973年老干部大部分都复职了。他说如果有个林彪集团，这个集团也是在1969年4月以后才形成的，到了1971年9月就不存在了，不让说了啊。那么在这个前后，就算有林彪、江青两部分人，他们也是支持毛泽东进行文革的力量。江青说过，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让我咬谁就咬谁，他讲的是江青和林彪被毛泽东利用，而不是他们利用毛泽东，他们只是利用毛泽东创造的机会来清除一些自己反对自己的人。所谓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行为，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文革行为。文章还说1976年的十月政变以后，否定文革就成了政治正确，所以在技术文革的书刊当中，官方讲当然是啊，中共党内的高级干部都标榜自己如何抵制文革，如何坚决反对，坚强不屈，完全掩盖了他们在某个阶段追随毛泽东搞文革的事实，掩盖了他们曾经大力镇压群众、参与迫害干部的事实，也掩盖了一部分官僚对受迫害的官僚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的事实。在中共的文革史，对干部受迫害的情况写得多，但事实上 在文革当中受迫害的普通老百姓被和受比受迫害的干部要多千百倍啊！恐怖的红八月，工作组反右啊，六七年的二月正反，一打三反，清查516，清理阶级队伍，以及某些地区的集体屠杀等一系列的血腥镇压，中共的文革史都是轻描淡写、尽力的歪曲。文革最后的胜利者是中共，中共的官僚集团，漠视百姓的苦难是很自然啊。我来讲一段我对文革的看法，特别是现在又在提文革。第一，文革从来就没有结束啊，文革只是中共按了暂停键啊，只是短暂的按下了暂停键。文革啊，为了改革开放，他短暂的按了暂停键。文革的马达原封不动的保留在那里，一旦需要开关一摁，文革就继续。所以文革从来没有结束过，文革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华大地，它只是被暂停了。所以你看64事件，邓小平开枪啊，疫情期间习近平的封控，这都是什么？这都是文革事态。什么叫文革事态？文革事态就是中共随心所欲的干任何事情，没有任何的包袱，干了就干了，任何政治代价都不用付出，这就是文革事态。文革马达就是两样东西：一，中共不受宪法的约束，中共超越法律，中共有无限的权利，可以为所欲为。我之前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土匪窝子，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法党在法上，土匪窝子。这是文革的第一件事情。文革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一人体制啊，毛泽东也好，习近平也好，中共的老大就是黑土匪窝子里面土匪叫老大，老大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任何人不得挑战他的权威。这种老大或者叫独裁者，前纲独断，不受任何的约束，这就是文革马达。文革马达它就里面就装着两样东西，一个是一人体制，一个是党在法上啊。这是一个中共任意妄为的时代，是一个人民如草芥的时代。中共的任意妄为就是草芥人命啊，草芥人命，是一个暗无天日、黑白颠倒的时代啊。红卫兵造反，把它说成是文革啊，这是中共可耻的谎言。文革是有造反，文革红卫兵是有造反，文革造反了三个月啊，这就是文革啊。文革造反了三个月，最终红卫兵被中共像抹布一样扔到了农村去改造啊，改造，这就是造反。造反三个月的代价就是他们在农村待到什么时候？待到文革结束啊。所以中共为非作歹，文革就是中共为非作歹不被追究责任的十年。所以没有什么事情比让红卫兵去承载文革意向更恶毒的事件。就是红卫兵，中共一直想办法让红卫兵去承载文革意向，大家一讲文革就想到红卫兵，这就是中共，这是中共故意干出来的事情，相当恶毒，也就中共能干出来啊。这件事情啊，这是第一我要讲，第二我要讲，没有经历过的文革误读文革，不赖他们。啊，我们要做更多的工作，但是经历过文革的人还在怀念文革，那就相当的臭狗屎啊！什么冯小刚啊，冯小刚的这些电影啊， 什么姜文啊拍的那些什么激情燃烧的岁月啊，这些高干子弟，这是高干子弟炫耀炫耀他们的意淫。其实你看发现没有，无论是芳华也好，还是姜文的什么叫什么那个我忘记了名字了，这两部电影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反映了他们这些高干子弟的意淫啊，意淫。其实文革是什么？文革就是用开水把一个老教授活活烫死，这就是文革，丧尽天良，无耻下流啊！文革被冯小刚、被姜文之流用来做这种意淫呢？老实讲呢，我非常的不耻啊！这些人不反思自己的罪孽，反而拿出来炫耀。这就是为什么中华民族到现在还生活在专制国家的原因。为什么？因为身在高位的人，他们堕落无耻，他们的责任，这是他们的责任。老百姓有没有责任？老百姓有责任，但是不能够相提并论啊，不能相提并论。我讲一下1961年毛泽东在秦皇岛的一个座谈会上讲的一段话。毛泽东说，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将来如果有一天条件成熟了，有人提议废除宪法，永远不要制定宪法，我第一个举手，不举手的肯定是国民党。有一些中共党史的专家说这个讲话是伪造的，我看过一些材料，我认为这是真实的。这就是毛泽东的想法，他是什么？有这个想法说明什么？他真是这么想，这就土匪头子啊！我之前讲过，中共是土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土匪窝子。为什么？党在法上，无法无天啊！这个土匪头子权力无限大。你其实你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鲜血淋漓的表现出来啊！简单的说，文化大革命更像什么？更能体会。更能体现土匪掌握了政权的后果啊！他只要政权赋予的权利，不要政权运行的规则。所以呢，我的忠告是：你的生活不如意，就应该去找中共算账，而不是来一场文革。文革会让中共有更大的权力，文革来了，你会变得更加低贱。文革来了，所有的人都会变成更加低贱，没有其他的结果啊！这就是文革，文革让所有人变得比蚂蚁还要低贱、脆弱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明和杨，谢谢 ；Don Jack， 谢谢啊！情况记得2020年前后，网上流行学毛卷，身边有个合作伙伴，员工很年轻，92年生，狂热的毛粉，虽然在外企工作，但很崇拜毛，言必称教员。经常在朋友圈发学习毛选的心得体会，有一次我很委婉的暗示他毛选里面有谎言，我都没敢说里面全是谎言，结果他受不了，从此以后闭口不提。让他去看看毛选第三卷，讲讲日本，让讲讲日本，讲讲抗战期间毛泽东给八路军下的命令都是些什么。观点，我和跟我一样的中国年轻人，我们都知道到底是什么导致了现在的情况。共产党赶跑了外资，祸害没了大量的本土企业，现在还伸手把手伸进分文没有最穷的老百姓兜里。我们现在愤怒，就是想砸烂这些狗东西的脑袋和他们建立的一切枷锁和压迫， 有的人选择等待时机保存实力，有的人认知稍微有点问题，想靠来一场文革，但是不论如何，大部分人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要他们死而后已。我们最讨厌的就是有人一棒子打死一船人，说中国年轻人没救了，脑子正常的人并不少。对，我认为中国的希望就在年轻人身上，不在我们身上，在他们身上啊。说中国年轻人没救了，说明什么？说明他严重误判啊。但凡说点公道话都会被禁言被抓起来，只是那些没看清情况的人会大喊大叫，不会被删掉，导致只能看到他们罢了。如果就因为这样就天天念叨所有中国人或者年轻人没救了，我觉得这是对于那些既有良知又想改变现状但苦于发声无力发声的人非常不公平，甚至都不愿意相信还有中国人愿意抗争，这合理吗？所以我们经常报道中国的群体事件，为什么？因为群体事件让大家知道其实中国人是会反抗，中国人并不盲目啊。观点，我父母是50年代的大学生，一辈子的青春都浪费在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当中，等到文革结束，他们最美好的年华已经过去，这也是我们这代人对于文革和各种政治运动很警惕的原因。说得好啊。观点，大多数心理学工作者都可以判断，中国人普遍存在结构性和广泛的焦虑，认知狭窄，要求简单答案，追求即时效果等等。历史上另外一个典型是马克思时代或者列宁时代所谓的无产阶级群体，革命可以让这些焦虑者获得快速的解脱，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确可以在革命运动中体会到自律和沿着某个方向思考的快感。直到当革命运动发展到革命战争的时候，这种结构性的焦虑才会被新的焦虑、新的恐惧替代。说得好。观点，我相信未来的中国，返回来看今天的2025年中国内文革的混乱，也一定是否认就是政治正确。 OK。 提问，中俄是否有共识，将会对日本联合出手阻吓，目的是禁止国外防卫台湾。中俄之间的联合显然是作秀啊！中国也不相信俄罗斯，俄罗斯也不相信中国，他们只不过是为了双方的一些眼前的利益暂时的做个表演，我不觉得他们会联合在一起啊。所以他们的共识不重要，他们之间的不重要。俄罗斯现在没有中国的支持，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一天打不下去啊！俄罗斯相当的脆弱，所以他去遏制日本这件事情不存在啊。而且他在乌克兰战争根本抽不出身来，他们怎么去支持中国？支持不了呢。坐标天津，近一半年，什么是一年半吧，还是一半年？半年去医院看病开药，医生大多会提醒哪些药是医保集采，特别是国产仿制药，医生会特别说，如果不见效，自行去药店买原研药。我在不同的微信群里说这个事儿，都会有体制内的舆论引导员跳出来反驳。可是马上就会有同样遭遇的人出来骂。其实不止这件事情，水军带节奏越来越不带劲，带不动了。一个失败的国家，丑态毕露的政权，无论如何化妆都遮不住他的肮脏。说得好。情况，我在坦桑尼亚上班，前段时间总统选举发生骚乱，暴徒打击的对象是 BRT，砸 BRT 的大巴，烧 BRT， 这个工程是中国国企承建，断断续续烂尾复工了，搞了6年，路挖了又挖，导致无数的交通拥堵， 沿途的百姓讨厌死了，现在修好了，本来路就够窄，中间占了两条道， BRT 大巴又没人坐，每天出去要堵一个多小时。观点，目前整个世界不论欧美中，在经历一代人和平繁荣时代后，在贫富差距越加扩大的基本环境下，各国民族主义渴望强人激进领导的声音不断的升高，个人对未来的局势不敢抱乐观的态度。我没看到大家期望强人啊，强人是强人自己催眠自己说的啊。当然中国人任何时候都在期望强人啊，中国人是期望强人，但是我没看见美国人希望强人啊，其他国家我没看到，只看见中国人有这样的所谓的期望强人情节啊。观点提问，中国现在是不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陷入的是低等收入陷阱。为啥？我不觉得中国人有中等收入，中国人是低等收入，没有中等收入陷阱这回事。中国还早着呢，你去看一下中国的城市里面，白领的普遍收入是多少？不要讲上海，不要讲北京啊，那都是很少的一小撮而已。中国的主要的人群收入是多少？超过3000块吗？你看一下白领啊，如果不超过3000块，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早着呢啊！情况80年代，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最多的电影是反思电影，反思文革。芙蓉镇、牧马人、天山传奇、巴山夜雨、苦恼人的笑，多了去了。小说更多，现在拍不出这种电影。不是拍不出这种电影，是不让拍啊，不让拍啊。文革我经历过了，疫情封城期间，居委会在微信群里说，他们很辛苦，希望大家理解。然后我在群里说，愿意义务劳动。可以去帮忙搬运，干点杂活。结果500人的群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集体沉默。当时我就明白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红卫兵的。大白可以掌控食物的来源，可以决定你今天吃什么。大白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啊。户籍、党员关系，普通人只能饿肚子啊。你辛苦嘛，对不对？我来干，我愿意辛苦一下。他怎么沉默呢？怕你抢他的位置呀！啊，观点满屏幕的“人民万岁”和“进行到底”是一种激烈的情绪共振，矛头指向特权既得利益者，没有考虑后果。就像哪吒动画电影中的台词：“我活不活无所谓，你必须死啊！”提问：以前也说过，中国目前没有发动文革的社会环境。请问这一点有改变吗？我认为文革就没有离开过我们。那习近平会不会发动文革？我认为习近平已经在文革当中。习近平的权力就是文革，毛泽东的权力。情况公权力自己下场，直播间卖鞋，啥意思？朋友刷抖音刷到警察带货。背景是一辆闪着灯的警车，朋友和我讨论，要是直播间的货有质量问题，向警察和平台反映的话，会不会被抓起来？这叫什么？这叫底线都没有了呗！观点，这个国家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因为要被启蒙的人得不到启蒙，而需要有道德和廉耻的人没有道德感和羞耻心。说得对。就是这个问题，说得非常正确。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